追求圣洁是教会2006年的这个主题，所以我想在2006年的最后一个周六的崇拜里面，就用这一个题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特别从反面的例子来看，来思想追求圣洁这个题目，特别是从大卫身上。刚刚当我们唱这些诗歌，在这边敬拜赞美时的时候，我心里面特别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触，诗篇里面有一些最美的敬拜和赞美的诗篇，有一些最深刻的在苦痛的时候向神呼吁的祷告，是出自大卫之手。这样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的失败格外给我们深刻的提醒。他虽然彻底悔改了，但是犯罪的后果他仍然要承担，上帝的管教仍然不能够免。正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一节所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我们的鉴戒，写在经上是为警戒我们这些在末世的人。也许一开始的时候我分享一下我思想这篇信息的一个经过，我看我自己的笔记，我最早来练习讲这篇信息是在1986年的9月，那时候我参加圣保罗牧师所举办的一个解经讲道的研习会。我还记得这一段经文是他出给我们的题目，要我们根据这段经文写成一个讲章，我就根据这段经文整理了一个讲章的大纲。那么后来沈牧师就根据这个大纲呢，他给我取了一个题目叫做中年的危机，那是20年以前的事情。那么所以大概在20年之前，那时候教会还在旧堂Livingston 街上的那个旧堂聚会的时候，也是我刚刚开始在若哥学习讲道没有多久的时候，我就讲过这样的一篇信息，用的题目是中年的危机。用这个题目其实也是提醒我自己，20年之前我36岁，大概正要准备进入中年吧。我也记得有一位非常出名的19世纪、20世纪的传道人叫 Ian Bounce， 他讲的这几句话我永远会记得。他说一个传讲信息的人，最严厉的信息要先对自己讲。可是想20年之前我也许还年轻，还有点气盛，所以讲起大卫的失败可能责备得太轻松，而失去了该有的沉重。经过了20年之后，我也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看见别人的失败要特别厚道一点，特别是大卫，因为有一天在天上还要见面。另外一方面，我也深深感受到我们的人生的道路都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当我们评论别人的罪，评论的好像我们自己永远不会犯这个罪的时候，我们就有祸了。当我们看别人犯罪，我们在旁边存着一个态度，说他怎么会犯这样子的罪，与我无关，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有祸了。20年人生的道路走来，如果我没有落在大卫所犯的罪中，并不表示我比大卫强，也不保证我以后就不会跌倒，只能够说愿意今天晚上这个信息里面的这个教训能够成为我人生一直走到尽头时时刻刻的提醒。我们都是靠着上帝的恩典走每一天人生的道路。那么这是叙述性的经文，每一次当我讲叙述性的经文的时候，我都有一个 disclaimer， 意思就是说叙述式经文里面有一些可以很多种解释跟应用的空间，好，所以这个呢可能并不是绝对的啊，所以如果我在这边揣摩了一些大卫的这个心思的话，我不敢说这是绝对的。有一天到天上，你们碰到大卫，大卫可能会跟你讲说，不要听那个栾长老所说的，我才没有那样想。好，那么我想从三个方面看这一段经文。头一方面我们要看罪是怎么样酝酿，第二方面我们要看罪是怎么发动，第三方面我们要看罪的可怕。罪是怎么样酝酿呢？其实第一节的简单的几句话就给我们一些很深刻的提醒。他怎么说呢？过了1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 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当我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住在是很突出的几个字眼。那后来如果我们再去查英文圣经的话，最起码我手边查到的这个 NIV New American Standard， 还有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还有 Amplified Bible， 这个呢都有一个特别的字叫做 but。 好，所以如果我们翻成中文的话呢，但是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好，所有英文版本的圣经里面都有但是这个字，我猜想可能也是原文所有的一个字。那么为什么会有但是这个连接词呢？这个但是这个连接词好像就是圣经的作者暗示我们说，当列王出战的时候，当约押带领以色列的精兵与这些以色列国的敌人在征战的时候，但是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这是一件很突出的事情，这是一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或者说但是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是这个圣经的作者故意留下一个伏笔，好像让我们读这个圣经的人来猜想说，也许这个但是就是大卫失败的一个原因之一。当列王出战的时候，当这一位被上帝所拣选所高立做以色列王的这位君王大卫，当各国的军队都有他们的王率领在那边征战，当神的荣耀，当以色列整个的这个国家的安危受到威胁的时候，但是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如果我们看撒母耳记下前后几章的话，特别是前面几章，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但是这个字格外的突然。因为在撒母耳记下第八章八节跟十四节里面都重复有这样子的话，说大卫不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大卫出去征战，耶和华使他得胜，这是到这个时候为止他一生的一个写照。他是一个征战，说他是一个勇士，所有艰难的环境他从来没有避免，他都出去征战。但是这一次列王出战的时候，他却仍住在耶路撒冷。如果我们看十一章往下看的话呢，看到十一章第十一节，这是乌利亚回来之后，大卫要他回去他的家里面去休息，乌利亚不肯回去。他怎么说呢？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这样行。如果你要这样子看的话，你就能够了解大卫，但是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是多么特别的一件事情。当约押，当以色列的百姓，甚至当神的约柜都在田野安营的时候，大卫却很安逸的住在这一个后方。所以罪如何酝酿呢？罪是从松懈的心智开始。但是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看出大卫他的心智已经松懈，看出他好像已经失去了他人生里面那个紧急的感觉。当国家面对艰难的时候，当他自己的百姓在艰苦的跟敌人战斗的时候，甚至当上帝的约柜都在前方，都在田野的时候，大卫做什么事情呢？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所以有一个解释圣经的人 Matthew Henry， 他解释这句话，他怎么说呢？他说 When we are out of the way of our duty, we are in the way of temptation。 当我们怠乎我们的职守，心智松懈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落在 试探的网络里面。这是头一样事情，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罪如何酝酿呢？从我们的心智的松懈开始。那么心智的松懈产生什么结果呢？就产生生活上的怠惰。第十一章的第二节，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船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船上起来。那么这句话呢，太阳平息起来，我们最正常的了解就是大卫大概睡觉睡得比较久，好，那么不晓得是不是晚上太晚睡还是怎么样，这个原因我们都不知道。那么有一次我提到这件事情呢，有人告诉我说，这个大卫睡到太阳平息起来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在中东的人都是习惯睡午觉的啊，所以会睡到太阳平息起来。那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是这样，但是有一样事情很重要的，就是说他起来了之后他要做什么事情呢？他起来了之后，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好像他起来之后没有什么事情做，好像他起来之后丝毫没有紧急的感觉。他起来了之后，他就在皇宫的平顶上游行。他在皇宫的平顶上游行，他是做些什么事情呢？他在皇宫的平顶上游行，他是不是让他的思想一些正面跟有益的事情呢？没有。圣经上怎么说呢？他在皇宫的平顶上游行，怎么样呢？然后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这几天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好像我脑海里面有一幅图画，那幅图画是一个让我痛心的图画，就是一个人，他可能本来过着一个非常敬虔的生活，可能他本来是很警醒的，像诗篇上面所说的，清早起来他就要向神呼求，清早起来他就要读神的话，清早起来他就要赞美。可是现在曾几何时，他失去了这个生活里面的警醒，不单单他没有清早起来，甚至他睡到太阳平息的时候才起来。起来了之后他做什么事情呢？起来了之后他到皇宫的平顶上游行。如果在皇宫的平顶上游行也就算了，但是在平顶上游行做什么事情呢？在皇宫的平顶上游行东张西望，你能够想象那是一幅什么样子的一个图画呢？当我思想这幅图画的时候，我心里面觉得，一个敬虔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被人尊重的人，如果有一天我们生活落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是何等的失去我们的尊严。有人说，空闲的头脑就是魔鬼的一个工具。当我们也许睡到太阳平息起来，偶尔这样子，也许不是什么大不了事。问题是说，起来了之后呢，好像怎么样呢？好像还无所事事。所以呢，这个是给我们很深刻的一个提醒。所以大卫为什么会犯罪？这个罪如何酝酿？从松懈的心智开始。然后当从松懈的心智开始之后呢，那么就变成一个怠惰的一个生活。所以有人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死水自然会变臭，懒惰人的床常常成为纵欲的床。弟兄姐妹们，这句话讲的是何等的深刻，但是又是何等的这个沉重。在二十世纪，有一位非常出名的一个被神使用的传道人，叫做 A.W. Tozer， 我们中文大概把他的名字翻成陶素。他写了许多的书，都非常非常的好，最有名的一本可能是 The Pursuit of God， 这个渴慕神啊。那么另外一本书，我不晓得有没有中文的翻译，英文的名字叫做 The Law of the Wilderness 啊。那么这个 The Law of 对不起哈、啊、The Root of the Righteousness 啊，就是公义的根源。在这个公义的根源这本书里面呢，那么他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叫做 The Law of the Wilderness， 意思就是说怎么样呢？意思就是说这个荒野的定律。什么样叫做荒野的定律呢？ 他是这样子的意思，他说我们人的心呢好像是怎么样呢，好像是一个花园，好，或者说是我们人的心呢好像是一个被开垦过的被种植过的一个农地。好，那么你知道你如果有一块地在那个地方有人开垦过之后呢，他说必须要常常的去开垦它，必须要常常的除草，必须要常常的去花功夫整理它。如果有一块地不管你是过去种过多少好的东西，开过多少美丽的花朵，你只要有一段时间不去整理那块地，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块地就会杂草丛生，到后来你就认不出那块地是什么样子。那么这个 Tozer 就讲说我们人的心也是一样，有一个 law of the wilderness， 我们人的心或者说我们人的灵命就像这一块地一样，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要常常在灵里面继续要求长进，借着成根，借着早上读圣经，借着祷告，借着敬拜，借着赞美，让这样的一片地能够常常保持它的纯洁。什么时候我们荒废了我们在神面前那个属灵的操练，我们的心田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好像荒野一样杂草丛生。好，所以他说呢，我们人的心呢有一个 hunger for wilderness，这就是 the law of the wilderness。 那么我想 Tozer 这样讲是非常的正确，大卫不管他过去有多么敬虔的一个生活，不管过去他写下多少好的诗章，但是只要有一天，只要有一段时间，甚至是只要有几个月一段长的时间，当他失去了与神的亲近，他的心也跟其他任何人的心一样会变得杂草丛生。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要问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现在我们的心田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心田呢？是借着属灵的操练，靠着上帝的恩典保养的很好的一副田地呢，还是我们的心里面已经杂草丛生？所以头一点我们看到的就是罪的这个酝酿，一个松懈的心智带来一个怠惰的生活，而怠惰的生活就会带来我们灵命的一个危机。第二样事情我们看见的就是罪的这个发动，从第十一章的这个第二节开始，那么当我们这样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不得不觉得沉重。那么他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底下怎么说呢？然后差人去打听，然后怎么说呢？把他接来，然后与他同房。一连串的这个动词，好像呢这个罪一发动了之后怎么样呢，就没有办法停止下来。当我读十一章第二节的时候，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如果只是读到这里的话，似乎不见得会有什么样子的事情发生，对不对？那这个地方出问题是出问题在什么地方上呢？出问题在底下的那几个字，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各位亲爱弟兄姐妹，特别我对我们中间的跟我一样的弟兄讲几句话，许多的罪是从什么地方开始？是从看见开始。那么特别我们活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里面呢，我们很容易看到许多不应该看的东西。你如果想要不看那些不应该看的东西，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不要上网，不要看电视，不要看广告，对不对？好，那么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看见并不见得会引起我们犯罪，好，只是看见呢，看了之后呢，不肯把我们的眼目离开，我们就被罪所引诱。所以有一个年老的传道人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他说看第一眼不是罪，看什么是罪？看第二眼就是罪。好，有的时候我们不只看第二眼，我们看第三眼，看第四眼，到后来眼睛看不见了，那个图画深深的埋在我们心里，对不对？这是有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那么看见一个妇人沐浴， 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一个最深的感慨就是说，大卫，大卫，如果大卫他有一些灵里面的警觉的话，这一天睡到太阳平息他才起来，起来了之后他在皇宫的平顶上游行，在游行的时候他好像眼睛也东张西望，忽然看到一个妇人沐浴。如果他有灵里面的警觉，他会怎么说？他说，今天晚上真是见鬼，对不对？看到一个不该看的东西，他立刻就有警觉，也许就怎么样呢？也许就下去，也许就在神的面前祷告认罪悔改，说，主啊，我这一段时间的生活实在是太懒散，求你赦免我。可叹的是，大卫他在这个时候好像已经缺少了灵里面的那一个警觉跟紧张。当他看到一个妇人沐浴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呢？他就不单单看到，而且还看得出来容貌甚美。他不单单看到，他不只看了一眼，他可能看了好几眼，看出容貌甚美。所以像圣经上面所说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什么？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是看见这样子的一件事情。那么看见了之后呢，底下圣经上怎么说呢？他就差人去打听。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大卫那个时候是怎么想，也许他说，我就看到这个妇人沐浴，就是看到她容貌甚美，我就派一个人去打听打听，看看看看这是谁家的姑娘啊，许配了这个，许配了人家没有啊？那么如果没有许配人家的话呢，也许怎么样呢，就娶来做另外一个太太。也许他心里面在打这样的主意，也许当他打这样的主意的时候，他也会给自己找理由。他说，派人打听打听，有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不过是打听打听而已。 What's the big deal? I have done nothing yet.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人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其实有许多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的话，其实是通过不了自己的良心，其实是经不了圣灵的提醒和检验，对不对？可是我们会为自己找许多的理由，觉得说打听打听有什么关系。但是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当我们打听的时候，那个罪的意念起来，当我们打听的时候呢，不是把这个罪的意念立刻把它连根拔除，而是在这个打听的这个行动的当中，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已经让这个罪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继续的生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魔鬼是非常的诡诈，我们自己也很容易欺骗自己。好，约翰一书上面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自欺。很多事情我们自己欺骗自己，很多事情其实我们心里面觉得不太对劲，但是我们还是去做了。我们给自己找很多的理由，觉得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反正什么事情都没有。或者我们甚至给自己找很多的理由，说 I know how to draw the line， 我知道什么是一个不能跨过的界限。可是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把自己往犯罪的路上又多推了一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罪的发动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从看见开始。然后罪的发生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呢？是从看见了之后，有了犯罪的念头，有了一个不合神心意的一个念头的时候，我们不把那个念头除去，我们甚至给自己找许多的理由。如果这样，我们就把自己推在一个危险的情形的里面。弟兄姐妹们，当别人都看不见我们的时候，我们看什么？我特别问我们中间一些做弟兄的，特别是一些比较年轻的弟兄，当别人都看不见我们的时候， 我们在看什么。以前我常常希望说，我们家如果要上网的话，最好所有上网的电脑通通摆在客厅里面，这样呢，不管谁上网，网上看什么东西，全家的人经过都知道你在看什么。好，后来我发现说呢，这个呢现在不太有用了。为什么？因为每个人家里都有 wireless router， 对不对？所以呢，很多人呢就把一个电脑摆到自己的房间去。我记得我今年的这个大概是五月多的时候去伊斯卡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一个教会呢，在那个地方跟他们有一些分享。我住在牧师家里，我就觉得这个牧师呢还是照那样的一个做法。他们家可能是table 的这个上网吧，所以他们家呢孩子呢都有这个 laptop computer 啊，如果他们要做功课干什么，可以在房间里面呢打文章。可是要上网的话呢，一定要通通都跑到客厅里面来，在客厅的电脑上来上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要防止罪影响我们的话，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要问自己，当别人都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什么？我怕我们中间所有做丈夫的人，当你在上网的时候，你的太太如果忽然进来，你不需要很紧张的怎么样，赶快关这个东西，关那个东西。我希望我们中间所有做父亲的人，我们所看的东西，当孩子问说，爸爸你现在看什么，我们可以很坦然地告诉他说，爸爸在看这个，爸爸在看那个，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怕我们中间所有年轻的一些男孩子，年轻的小朋友们，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我们就学会靠着上帝的恩典能够管住我们的眼睛。如果我们管不住我们的眼睛，常常我们的眼睛就影响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就容易落在魔鬼的这个网络的里面。许多的事情也许我们会给自己找一些理由，我们会觉得说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呢，当我们不提防的话，那个事情就有可能把我们推到一个滑溜地里面去。有一个弟兄，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每一天要下班之前都会给自己的妻子打一个电话，告诉他说我现在要回家了，路上要不要我去买东西，要不要干什么，他就说不用，早点回来，饭已经快做好了。那么这一天呢，这个弟兄呢跟一个办公室的女同事给一个女同事一个 ride 呢一起去上班，然后呢要下班的时候呢，这个弟兄要照样的给自己的妻子打一个电话，说哦我现在要回来了。好，那太太说好，大概40分钟之后你就会回来。然后呢，可是想不到呢，在这个下班的路上呢，这个女同事跟这个弟兄谈了很多他自己各方面的事情。好，那么这个弟兄呢也跟女同事谈了一点点，谈了很多他心里面的一些事情啊，也许因为两个人在同一个公司做事，所以有许多共同的话题。谈到后来呢，两个人就越谈越高兴。等到这个车子开到了这个女同事的这个家门口，诶，他一看这个女同事的这个丈夫的车子还没有回来，先生还没在家啊，两个人就在车上呢又继续谈，谈得非常的高兴，足足谈了一个多钟头。然后这个弟兄回到家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太太的脸色不太对。这个弟兄呢可以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跟自己的妻子道歉，说太太对不起，我以后绝对不会再做这样子的事情。另外一个选择就是说，你摆脸色给我看干什么，连对我的这一点点信任都没有，以后我下班不再给你打电话。我讲的这个故事是很真实的故事，因为真正发生过。我提这些就是告诉我们说，也许这个做弟兄呢可以给自己很多的理由，没有什么大不了，不过就是女同事，不过就是跟她聊聊天，想不到她还蛮知己的，想不到这个谈天谈起来呢还蛮谈得来，心里面还暗暗有一点点得意，说你别看我现在40来岁还蛮有点魅力。 跟他讲起话呢，好像还蛮能够吸引他，心里面暗暗的得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男人失败就是失败在这个暗暗的得意上，有了这一点点暗暗的得意，觉得从别人身上得到了一些从妻子身上得不到的肯定，这是许多男人出轨的这个开始。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讲这些话并不是要从此之后我们的太太开始不信任我们的丈夫，好，回来之后要 check 他的这个里程表，你去公司不是来回只是40里吗？怎么今天竟然开了45里？告诉我说那5里是跑哪去了？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今天最大的问题是许多的弟兄太相信自己。所有跌倒的人都是太相信自己的人才会跌倒，对不对？所有在这些事情上跌倒的人都是太相信自己才会跌倒。我在这个地方讲过约瑟的故事，当波提乏的妻子要引诱约瑟，然后约瑟怎么样呢？约瑟就不跟他在同一个房间，而且怎么样呢？而且也不跟他在同一处，总是尽量躲着他。有一天房子里没有人，只有波提乏的妻子跟约瑟在一起，这个波提乏的妻子就拉着约瑟要怎么样呢？跟他说我们两个同寝吧。约瑟怎么说呢？约瑟就逃跑了，而且他怎么逃跑呢？甚至连衣服不要就逃跑了。你知道以前的人衣服不是很多的，所以他衣服不要逃跑等于是怎样？等于是落荒而逃，逃得非常的难看。好，那么然后呢，这个衣服留在波提乏妻子的手中呢，将来就成了怎么样呢？将来就成了把柄，以至于约瑟因为这个缘故就下了监。我以前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在想说约瑟为什么要跑呢？他能不能跟波提乏的妻子说不好啊不好啊，万一给你先生知道怎么办呢？虽然现在房间里没有人呢、啊，万一有人看见怎么办呢？约瑟一点点这样的话都不讲，他为什么呢？他就逃，怎么样？逃之夭夭。为什么他逃呢？我后来想明白了，我觉得约瑟逃只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可能很害怕他自己会受不了这样的一个诱惑，所以先跑了再说。所以这是约瑟他不敢太相信自己，这是我个人的猜想。所以怎么样呢？所以他才有可能胜过这个试探和引诱。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波提乏的妻子呢以目送情、哦、这个翻译圣经的翻译的真好，表示他有一个会说话的大眼睛、哦、可能是很迷人的一个女性，可是他这样诱惑约瑟，约瑟那时候血气方刚，他知道他有可能受不了诱惑，因此他就逃。所以约瑟能够胜过罪的原因是他不敢太相信自己。各位亲爱的弟兄们，请记住这句话，我们如果不敢太轻易的相信自己，我们就有可能遇到试探的时候格外的谨慎。今天我们很多的弟兄所以失败，就是以为我们像柳下惠一样，其实没有这样子的人，所以我们常常就失败，而且失败的非常的惨。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他首先是看见，然后其次呢，他就差人去打听。如果这个故事有什么不可返回点的话，可能就是他差人去打听。当他差人去打听的时候，这个罪的这个意念不单单没有在他的心中被拔除，而且在他的心里面变得更加的坚固。当他差人去打听的时候，也许他预期的结果是说，哦，这还是一个未婚的一个女性，而且出身还不错，那大卫就说，那正合我意，把她娶来做太太。想不到他差人去打听的时候，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说，这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也许差人去打听的结果跟他所想的是怎样呢？是一个相反的结果，是一个他所不想要的结果。可是怎样呢？可是这个罪已经捆绑了他，他不单单差人去打听，他怎样呢？他把这个妇人就接到宫里面来。当我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心里面另外一个沉痛，就是这两个差人，差人去打听，差人 去把他接来。我就不晓得大卫猜的是两个什么样子的人，也许是他周围他所信任的人，也许是王宫里面的一些他的一些朋友，但是这些人被大卫猜去，就表示说大卫的心思跟意念已经不是他个人的秘密，已经有人知道了。哎呀，我很有好奇，大卫到底猜的是哪两个人？这两个死人，两个笨人。那么难道没有人能够提醒大卫说，大卫，你差人去打听干什么呢？你打听他是什么意思呢？难道差人打听出来，知道他已经是一个有夫之妇，你还要去请他进宫？大卫，你请他进宫是做什么呢？当我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觉得有很沉重的一个难过。难道大卫身边就没有什么人能够提醒他，能够警告他吗？还是大卫太受周围人的尊重跟敬畏，以至于没有人，以至于人心中虽然有怀疑，却不敢当面的来质问他。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常常觉得我们一个人最大的危机，就是没有人敢讲我们。如果到了一个地步，没有人敢讲我们，其实是我们很大的危机。我对我们中间所有做丈夫的说，如果有一天连你的太太都懒得讲你，你真的是有祸了。我们中间有没有做丈夫的，你现在就在这样子的情形里面，连我们的太太都懒得讲我们，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真的有祸了。我也盼望我们中间夫妻之间能够绝对的坦诚跟透明，有任何的事情我的妻子都晓得。这样子的话，妻子，我们要对我的妻子能够怎么样呢？能够 be accountable， 好，能够对他有委身。如果一个人到了一个地步，没有人能够讲你，那其实是我们很大的危机。在好多年之前发生过这样的一个事，有一个年轻人的弟兄，他上网的时候刚好就进到一个不好的这个网页里面去，进到了一个不好的网页之后呢，他没有立刻停下来，他又进去呢继续的看了一下，看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后来终于退出来了，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不单单难过，他还怎么样呢？他还害怕。害怕什么？害怕他以后会继续进到那个网页去。他怎么办呢？他就打电话给一个他所信任的一个年长的弟兄，跟那个弟兄说，弟兄，我有一件事情要向你承认。然后他就把他所发生的事情告诉这个弟兄，然后他又对这个年长的弟兄说，好不好，从现在开始你每隔一段时间就打电话给我 check on me， 问我说，弟兄啊，老师告诉我，你最近有再去上网看那个网址吗？或者你最近有再去上网看一些不该看的一些网站吗？他说，然后这个年轻的弟兄就说，我愿意怎么样呢？我愿意在你面前完全的坦诚，因为我害怕我将来还是有可能失败，但是纵使有我仍然失败的话，我希望有人知道我的失败，知道我的挣扎，跟我同走这一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像这个年轻的弟兄一样，愿意最起码对一些人透明，对一些人坦诚，愿意最起码有一些人可以讲我们，有一些人可以质问我们，有一些人可以跟我们经过同样的挣扎，我们就比较有可能胜过魔鬼的试探和引诱。我很抱歉，我今天晚上在这里讲的很多是一些很赤裸裸的事情，我知道也许有些人听了觉得是很难听的进去，或者听了觉得很有一点点 embarrassing， 我这样讲老实说对我来讲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I don't enjoy saying things like that， 虽然我对我自己的儿女是讲得非常的露骨，在大庭广众之间这样子讲，我并不觉得十分的舒适，但我真的觉得为着我们所有人的好处，我必须这样提，让我们心里面没有任何的 dark secret。 美国有一个成语说，这个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skeleton in the closet， 大家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衣橱里面都有一副骨篓，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有一些告不得人的一些秘密。我盼望我们中间不要只是一个人在那边很辛苦的抵挡罪的引诱，如果到了一个地步觉得我们抵挡不了的话，我盼望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我们信得过的人，然后怎么样向他坦诚，然后我们一起来经过这一个罪的挣扎。我这样讲也并不是说我没有挣扎，我也是一样有挣扎的人，知道吗？我也是一样有挣扎的人，我经过这个挣扎的道路，所以我知道我讲的是什么。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到这个犯罪的公式是看见，是差人去打听，是差人接来，然后呢好像你一走了这个滑溜地之后怎么样呢，就没有办法继续的停止下来。这是什么呢？这个呢就是罪的这个可怕。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防止犯罪的话，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要停下来。如果我们要防止要胜过罪的引诱的话，在看第一眼的时候就停下来。如果我们要胜过罪的引诱的话，最正本清源的方法就是好好谨慎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每一天想什么，我们每一天看什么，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在网上。我们有那么多上网的时间，不如好好的怎么样，不如好好的来读神的话。罪的可怕是在这个第十一章第二节，一日太阳平息。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当我读到一日这个字，我心里面有一些特别深的感受。这一天也许跟平常的任何一天都没有差别，12月30号也许跟12月29号也许跟12月31号没有什么差别，大卫照常过他的生活，过他那个比较松懈了的生活，照常睡到太阳平息的时候才起来，照常在皇宫的平顶上游行，怎么就是不巧这一天刚好看到拔示巴在沐浴呢？如果他早起半个钟头，如果他晚起半个钟头，也许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一日给我们的一个震撼就是说，试探的来到好像是这么样的突然，但是另外一方面，一日给我们的提醒就是说，虽然试探的来到这么样的突然，但是跌倒却好像是变成必然的事情，罪的忽然与罪的必然。如果我们长期的让我们的心灵长满了野草，如果我们长期的活在一个松懈的心智跟怠惰的生活里面，虽然我们不知道试探什么时候来到，但那个可悲的事实就是在试探来到的时候几乎会产生必然的结果，就是我们经不起这个试探而跌倒。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罪的可怕。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务要警醒谨守，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问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的心灵是怎样子的一个原地呢？我们有抵抗试探的能力吗？这20年走过来，如果没有犯和大卫相同的罪，很可能是神给我特别的怜悯。我很明白在这20年当中，有些时候 it's a close call， 如果不是神的怜悯除去那个试探，我不晓得会落在怎样的光景的里面。那么正本清源，我们怎么样过我们以后的生活呢？ 我们靠主的恩典，过一个谨慎的生活，过一个敬虔的一个生活。这样当试探来临的时候，不管它怎样来临，我们里面有足够的敏感，我们可以胜过它。追求圣洁是我们2006年的主题，所以在2006年结束的时候，我用这样的一个信息，一方面是提醒我自己，也愿意与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同的来勉励。我最后如果要可以讲一句话的话，那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都能够学习多做一点点透明的人。最起码我们做丈夫的对自己的妻子要透明，我们做妻子的对自己的丈夫要透明。我盼望我们做妻子的人对我们的丈夫真的是要能够包容，要能够了解。如果他有挣扎，让我们跟他一起经历这样子的挣扎，而不是只是负面的来责备。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儿女，我们也靠着上帝的恩典能够好好的教导他们，当他们在这样的挣扎的里面的时候，他们能够觉得跟我们分享是一件很坦然的事情。每一年在这个时候，小孩都会回家，在回家的时候，我们都会在感恩节或者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段时间，我们全家的人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很诚实的有一些分享。最近我们的分享就是做一个 spiritual 的 health check， 看看我们最近的灵修生活怎么样。那我很感谢主，有一些孩子们他们分享的非常非常的坦诚，有一些孩子他们觉得他们最近的灵修生活不太好，有个孩子他会说他最近有许多的一些 struggle 啊，在念书的时候我也不要讲这些详情啊。那么真的是有一些这些 struggle， 我很感谢主他们愿意这样子的分享。安排一个爱的环境，包容的环境，让我们可以彼此接纳，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彼此透明，让我们不是一个人挣扎走这个追求圣洁的路。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仰望你，借着你的话语继续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人的话要停止，求你圣灵继续的在我们心中动工，好让我们靠你的恩典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所受到的试探比所有人类的历史所受到的试探都还要多，因此我们恳切求你多给我们一份的恩典，好让我们能够成为光明的子女。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